听拼音乐灵感电台。
Hello QQ 音乐的朋友们，我们是白沙 Jaws， 欢迎收听本期的灵感电台。我是白沙 Jaws 主唱，我叫于 Michael。
我是贝斯，我是老妹儿。
今天我们有两位成员没有办法到达现场，然后他们是我们的两位吉他手，所以说弹吉他的
他们分别是邦邦和 Mike。
对，他们分别是邦邦和嘉林。我们乐队的贝斯是在北京，然后我们其实也经常会去成都，因为我们的吉他手邦邦他是常年会在成都居住，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为了大家互相的时间方便可能会两边跑。现在在忙的话其实也在做新歌了，就虽然说新专辑已经发了，然后呢反响就是说实话非常感谢大家喜欢这张专辑，然后我们也在做一些完全新的不太一样风格的歌，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新的合作，一些白沙之前可能没有做过的事情。对，然后当然现在也在忙巡演。老妹儿平时是乐队里最好玩的人，对，他是最好玩的人，但他
开玩笑什么的，
对，然后但就是在确实也是就是几个人关系里面的话，我觉得跟咱们乐器里面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对，
就是也是直接，然后想到什么就
carry 起来，
说什么
对 carry 起来的这种，
然后认真就是该认真的时候就认真，
对，该皮的时候就皮，
该皮的时候就很皮的那种。对，
对，其实就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嗯，我也差不多。嗯，然后邦邦和 Mike 其实真的是就是两人最像的，
嗯，
我觉得他们俩是最像的。嗯，
说他两个性格比较像吗？
没有，我说他们俩在就音他们俩表达出来的音乐和他们的性格很相符
啊。对对对
对, 对，
其实这个音乐是随着你本这个音乐风格，你编的东西其实跟这个人的性格，做就是方式和逻辑什么的都很像。对，
嗯，
其实是分不开的。
我比较宅，你也比较，你不算宅。
我其实
不算宅，
我一直在出差，主要是我其实不算宅了。我每次出差回来，我只是想自己在家能躺一天，因为太累了。
对，谁叫都不出门，
或踢个球什么的，或者是兄弟们一起吃个饭、喝个酒、见个面什么的。
我一般就是在家看恐怖片或者看剧。
你还打游戏呢？对，
对，我打游戏，打单机，打那个打 console。打
PS, 打
PS 对,
对，
然后打，我现在手游已经彻底不玩了。对，手机游戏已经彻底不玩了。
我对你把我带起来，然后结果你不玩了，我
彻底不玩了，
继续的。
对，然后那个，对，然后看动漫，看番、追番、看动漫、看漫画，这样子。
对，
这个比较我的生活。
对，你还看番？我就偶尔看看剧，我已经把《狂飙》看了六七遍了。
我也会老剧新看，
真的是不知道看什么，在家一直放狂飙，放完一遍再放一遍。
你看狂飙，我那《甄嬛传》，对，《甄嬛传》。嗯，白沙 Jaws 这个团名，其实我们之前经常被问到，对吧？
嗯，
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可能一开始触发点来自于我，因为一开始，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恐怖片的人，然后尤其是像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大白鲨》，这个是我当时非常喜欢的。但我喜欢的可能并不来自于它那个惊悚的部分，而是来自于说一个来自大自然的产物，然后可以把那种巨大的人工的 就是人类觉得很厉害的机器然后拖下水里，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就是自然的力量。我们乐队其实想要的就是一种这样自然的力量的体现，对，所以它并不是说什么那种凶残的那种大白鲨，而是那种就拥有很强大生命力的这么一个生物，对，所以就是我们乐队起名叫做白鲨 Jaws。
执着在微弱的爱也感到炽热，我就像彗星千里外划破夜空，你却爱着升空的烟火，每一个字敲击着沉默的锁，可决定懂得的其实是听着，当含蓄的爱再次把伤口撕破，留下的疤又代表什么？一把全宇宙的孤独征兆，我又在害怕什么？有什么好抉择？有什么不舍得？
当时刚刚开始这个乐队的时候，因为大家当时所有人志趣相投，组成这个乐队的原因就是因为Red Wimps， 然后我们当时都很喜欢 Red Wimps， 都很喜欢美金玄师，然后我们觉得 OK， 那我们想从 Red Wimps 这种比较真诚比较细腻的角度出发，然后去做很现代的音乐，所以音乐最重要的点在我们心里就是去表达情绪，然后情感和情绪，对于现在也是，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为核心再去做所有歌的制作。对，我们其实之前在第一张专辑发的时候，然后第一张专辑打开以后第一页上面写的是终结全世界的孤单和无助，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这个其实感觉就像是包括这张专辑的名字异类无爱，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乐队的理念，就大家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然后人不需要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有各种我们的情感，我们在感受到某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情感是完全一样或者很相似的，而大家都有过不同的境遇，然后让大家产生过完全可以去共鸣的情感，希望能够通过音乐让大家都会去建立一个彼此去了解的这种比较有温度的这么一个世界，对，所以这个就是可能
我们从听者的角度对我们来说就是评论我们的音乐风格，有的人说是日系，有的人说其实是有一个标签化的，就是相对来说标签我们也接受一点，比如说像治愈这一类的歌词，然后
对说治愈
那之前我们也想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受的影响也是做歌的模式，然后编曲模式也是偏日系的一个编曲的思维逻辑，那之后呢我们随着我们听不同风格的音乐，不同国家的音乐，然后我们自己也要自己听到不同情感的东西，我们自己去写的时候发现会往不同风格的音乐上发展，
对，
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类似有 funk 的或者类似有一点金属元素的，或者说
对各种各样的，
对对，我们或者做一个慢歌，有可能做一个特别朋克的歌曲，
对，
这都是对对对，
以后特别电子也指日可待了，但就是这
对也有偏非常非常制作的这种
对
歌曲，所以说没有明确的定义，白鲨就是
哪条
就是做日系的，白鲨就是做一个这个风格的，其实还没有，
对，这个导致大家在很多时候在一些思维的惯性上面。就会不太清楚这支乐队到底是什么样的乐队，对，但我觉得大家就知道我们是一伙一块做音乐的人就可以了，对，也不一定非得说是某个流派的那种，对，没有必要这样去划分，
甚至从我们歌名的命名上嘛，洛星极限啊，银河，然后彗星，有人跟我们说我们是宇宙系乐队
如何诉说你的心呢？每颗心都在闪烁。 爱上你的每个过客都忘记自己了，我不知道你的微笑拥有着多少的美好，可我看到你的眼角一丝孤独的记号，你的每一颗星星都是我想要守护的，我还在寻找着被你藏起来的那一刻。如果说我可以变成一颗星星带走所有痛，陪伴在你的胸口聆听着你的梦，也许你已不相信真心能够被谁真正的拥有，那就把我的带走。
高中就开始听，比如说 J-pop 音乐、J-rock 音乐，就是偏日系的一些音乐，对，然后通过动画也好，然后再延伸到流行、正常的流行乐，
嗯，
对，然后比如像小的时候要听滨崎步，比如说这类的什么，比如说龟梨和也，然后生物鼓掌这类的乐队。艺人会多一些，然后慢慢大了之后，然后听，比如说听 Red Wimps， 就是我们最直接影响到我们音乐的，
嗯
，Red Wimps、米津玄师之类的，
嗯，
对对对。
我早期听的东西其实比较杂吧，然后可能最小的时候还是从，潘玮柏、花儿乐队、周杰伦、林俊杰，
啊、这大家谁都听，
对，这大家都
听，这大家肯定是都听。
然后那然后对这些肯定是都听的，然后。到后面开始喜欢听一些欧美的歌，比如说像偏 Linkin Park， 然后 Coldplay， 然后我当时可能还听的稍微小众一点，我还听 Old Time Low， 就这种比如说欧美的朋克乐队，然后包括什么 We Are the In Crowd， 然后现在他们都解散了，对，Sum 41之类的这种，嗯，对，然后但后来在高中的时候，自己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更喜欢听，比如说 Jason Mraz。就真的就是单单纯纯 Jason Mraz 的音乐，我觉得是把我从整个那种不太好的状态里面给调整回来的这么一个音乐。然后到后来上大学去了伯克利，然后听的东西也变得更加流行和也有更加R&B 一点的东西了。对，更加流行的话呢，不用多说，什么 Ed Sheeran 啊、Imagine Dragon 啊，然后等等这些，当时比如说 Sam Smith 啊，什么这些当时正火的 John Mayer 啊，我们学校的这种Charlie Puth， 这些大家基本上耳熟能详的欧美音乐人，我当然应该都听，也是在学校里的一种谈资和社交下的这种啊，但你就会去听到，然后就想去多了解一下，然后到后来就是准备回国，然后发现。哎，我喜欢的，我看了你的名字之后，我发现，哎，我好像这个才是我喜欢的音乐，就是我在学校听了那么多什么 Ella Fitzgerald， 就也没有说这大师们有哪儿不好，单单纯纯的是就是可能就这种音乐更适合更简单直接的音乐可能更适合我，对，然后喜欢上 Red Wimps， 然后通过 Red Wimps， 然后开始疯狂的去了解日系的音乐。然后当时正火的米津玄师，然后呢那个初茅庐的藤井风，我当时听了以后不喜欢，然后后来又喜欢了，对，然后那个 King Gnu， 然后包括什么 Official Higedan Dism 胡子男，对，等等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艺人，这是当时我的音乐影响。然后我也替邦邦和 Mike 稍微说一下，邦邦听的比较多的就是爵士，因为邦邦他在学校里学的就是爵士演奏，对，然后他是在乐理上面包括喜欢音乐人就是建立在乐理上做的比较新颖比较新就是创新化的这种音乐的理解，他喜欢这种尤其是偏指弹偏演奏型的音乐，
嗯，
对，
然后偏前卫，他现在也比较喜欢偏前卫一点的，
对，也偏前卫一点的，然后那个像 Mike 他更喜欢 Blues， 他可能更喜欢乡村和布鲁斯，
然后他 Hip Hop 听的很多，
对，他也听很多 Hip Hop， 然后包括像国内的话可能粤语歌也听得非常非常的多，
对
对对对。
每次听别人说你的感觉，我其实也非常了解，这种体验是一种磨练，未来也还要重复很多遍，我就装作吸收一切，将不甘含在心里面，也许不被聆听的感觉比什么都难解，同一面墙的前后两面其实存在着不同的世界，每个人都高声的呼喊，每个人都如此的孤单，最向往自己的温度，被另一个灵魂很舒服传递着，征服几次场以爱之名在你身旁，有太多事，有太多伤，有太多隐形的力量，有太多荆棘藤蔓，让你的心摔成两半，如果这长夜的宁静压抑了你的陷阱，那就一起呼吸，我们所追求的唯一，其实只是简单的心贴着心，彼此静静聆听而已，在嘈杂的世界里，终于鼓起勇气喊出秘密，至少有个人会注意，微笑着说着自己伤心的故事，却因为你的诉说而 是重复着我们到底想听到什么，也许只要诉说就够了，怎么做还是由我来选择。不轻散漫步下雨天，我在尽头等待彩虹出现，而同样甘甜的雨天在亲吻我的脸。同一面墙的前后两面，也许存在着相同的世界，每个人都欢喜的遗憾，每个人都慢慢的看淡，最希望自己的温度被另一个灵魂舒服支撑着彼此的力量，以爱之名在你身旁。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做的改变挺各种各样的改变挺多的，但我觉得其实乐队的表达的那种你要说从乐队表达形状上的话，我觉得在形状上面其实没有改变，就大家也不是形状吧，就是意象上面其实没有改变，就是都是在突出情感，去为了表达情绪而去做音乐，而不是为了做音乐而去表达情绪。对，是这种感觉，就是在本质上还是情感情绪先出发，然后呢去做音乐，不管说这个编曲的流程是先出的乐器还是先出的人声。对，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大家彼此之间表达情感的方法不一样，你像我就是通过唱，对，那他们就是通过弹，对，那如果说他们先弹出来一个东西，我基本上能立刻获得共鸣，然后我就会通过那个东西开始写。就像我们比如说水雾啊，学不会啊，这些歌都是乐器先出发，乐器先行，然后包括 Creating New Melodies， 对，都 Red 都是乐器先行，然后乐器先出发的，然后我就负责跟上。所以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改变吧，因为以前都是我先出 demo， 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现在就是乐器先来，然后大家有那种特别好的点子，我们就一起把这音乐玩出来了。对，
对，其实不管是做什么样的风格，那我们做音乐最核心的就是，首先我们作为音乐人，我们做自己喜欢这件事了之后，比如说我们做一首歌，我们音乐人自己会很开心，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做出来一个作品，是我的一个，把我的所有的情绪表达，一个些情感类的表达把它放进去，然后能感动我们自己的这几个人。
对对对。
然后再通过把它上线，然后让大家听见，然后大家就产生一些共情，然后能通过这一首音乐作品里有能有共同的理解或者不同的思考，然后让大家有共变好也可以啊。
对对对，
或者说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的，做一个核心的一个力量或者说组织。
之前也是，不是之前有句话，但网络上有一句话，不是说要骗别人得先骗自己吗？但我觉得是，你要想对别人说真话，你也得先对自己说真话。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至少是先从自己对自己说真话开始。在我醒来之后，其实承接上一张专辑《异类无爱》，然后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感觉像是白沙，记录白沙的成长，记录白沙自己的这个人生轨迹的感觉，像就比如说《异类无爱》其实更像是一个概念的形成， 因为它整个它不像是一个人所在的一个所谓的状态，异类无碍明显不是一个状态，它更是一个概念。在我醒来之后就明显是一个状态。对，就是你可能刚刚觉醒或者刚刚睡醒，我觉得这两个理解都可以。然后之前就是想像种子发芽一样，就是第一张专辑如果是种子的形成，第二张专辑就是种子的发芽，然后可能刚刚破土的那一瞬间就是这张专辑的意义。要说真正的内容的话，这张专辑所涉及的东西明显比上一张专辑要贴近生活了很多。以前的情绪可能是单纯的来自于情绪，对，它可能对于事情的描写比较少，但现在这张新专辑它不只是有情绪，它是来自于事情的，它是有真实世界切入点的。就比如说像在我醒来之后的那句奔向自由，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怎么说，这句话可能是偏概念的，就是大家都是想去奔跑，就是那一瞬间天亮了然后大家在奔跑的那种感觉。然后像 Psych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实化的侧写和描写，我觉得在 Psych 里面都已经很多了。对，然后水雾就是写 PUA 的，对，这个事情在这几年里被说的非常多，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被好好阐述，然后大家也需要知道不管是 PUA 是什么样的，还是说你在 PUA 内你经历的是什么，然后包括你自己应该去怎么选择。水雾这首歌也都给了大概其的一个答案。然后像 Red 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现实状态化的描写，它就像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一样。然后 A Letter 更不用说了，一封信，那就是一封信。对，然后像刺这首歌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偏白沙的 ACG 的这种感觉。对，然后Creating New Melodies 更不用说了， Creating Melodies 是我们对于之前发生一些事情的回击。对，所以就是这些歌它都是有一个现实角度，可能更贴近我们本身，所以也真的更加详细的记录了我们的这些状态。而且说实话它在乐器角度上也完完整整的记录了我们现在的水平。对，因为这张专辑比上张专辑的难度要高很多很多很多，
演奏性更强，
非常强，而且完全编曲简洁化，流程简洁化，然后全都是真实乐器所弹出来所表演出来的。对，这几张专辑的电子元素上张专辑的一半不到，估计
更乐队化，
更加乐队化，
实体乐器的录音。
对，而且也有大家没听过的我们比较玩的风格，对，洛奇极限什么之类的。对，从第一首歌的话，第一首歌其实特别久了，第一首歌是 Psych。
Psych， 对对对
对，第一首歌是 Psych， 第一首歌应该在二二年底就做了，
差不多。
对，二二年
Psych 有那么早吗？
二二年底，对，因为当时咱们还在家里。对，当时咱们还在家里。
对，
二二年底就在做了，然后一开始是我们玩出来的一个东西。对，然后后来邦邦然后还有嘉玲然后一块丰富了这个整个东西以后，这 Psych 这首歌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当时说实话 Psych 因为是间间断断做的，中间还穿插了春节啊，穿插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对，所以然后包括大家都得病了，对，然后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往后拖了
一年半左右了。
对，差不多一年半，小一年的制作和打磨。然后其实说实话，在我醒来之后这首歌的那个前奏在前一轮巡演就已经演过了。对，但它是作为一个返场的一个惊喜，然后是作为 Dive Back in Time 的一个前奏的一个
改编。
对，但实际上就这首歌我们一直都想把它完整做下来，但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这次把它弹下来那一瞬间，然后把这个名字起出来那一瞬间，然后就觉得这张专辑就应该叫在我醒来之后，就应该就不要再叫别的了。我们想了半天这张专辑的名字是什么，对，然后一直都是在一个就是未命名的状态下去工作的。然后后来觉得这个在我醒来之后就是
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
完美的这张专辑的想要去表达的东西。对，Doesn't matter how far it may be, I've been too idle lately, drinking pain. I think my
因为都是自己家孩子，没有一定要分谁是老大，谁是然后一定要分我一定要偏向谁，我都很喜欢。每首歌的情感不一样。那如果说从演奏上，我比如说我的贝斯的角度，我在这个编曲的在这首歌里，我能演奏了什么样的东西？那这个创新的吸引的程度来说，那我觉得 Red 肯定是一个突破我的一个演奏的一个学习的一首歌。对对对，因为我不只是有一些典型的东西，还有一些 slap 的东西，然后包括用贝斯去表达和声了，就弹和弦表达和声，通过点弦盘来表达和声的东西，然后和吉他的配合。我觉得这个那肯定是 Red 这首歌是我个人的贝斯角度上的突破。对，
就对于我来讲，我也能说出最觉得最特别的是哪首歌。
都挺特别的，其实这张专辑。
对，因为这张专辑全都长得不一样。
全不一样，而且之前我们很多风格我们都没有设计过。
没错，像 Red， 说实话我也觉得 Red 可能是这里面最特殊的吧。他是我觉得最难写的主歌，然后他也是我觉得最打动人的副歌。对，
然后其实你也是把这个主题想得特别大的一个，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
深的一个
大的一个主题，形容的是人对某种状态的一种克服。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主题，而且在人的很多人生阶段上面它都可以去引起共鸣，
就包括人和人的羁绊，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
对
对，跨过语言的障碍，然后通过音乐或者通过我们本身不管在哪里，我们都是有正常有一种爱心的那种，
没错，
心态。
而且对于我的声音来讲，唱 Red 其实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需要特别结实特别厚一点的那种嗓音，但其实我的声音是比较偏薄的，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算是研究了唱法，研究了很久，然后自己在家里喊了很久，然后嗓子也很哑了，但好在录的效果还不错哈。对，没有太软。对，你看这首鼓励我。对，然后那个这首歌我们也是非常奇怪的去国外拍了一个 MV， 做了一个在我们内心觉得是很勇敢的一个举动。然后这首歌的 MV 也应该会在近期去跟大家见面。对，
其实这张专辑最主体的歌，主题思想表达最深的，也是最契合这张专辑的，其实就是 Red。
对 ，Red，
对，
没错。
其实不只是 intro 那个在我醒来之后。
对 ，Red 其实真的其实也很像是我们自己自我克服的一个宣告吧。对，因为 Red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难，就是你想想，我们只要做这首歌，代表我们肯定要演现场，所以我们需要把技巧练成一个，就即便在现场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下，我们依旧可以去稳定输出的这样一个就是新的技巧的高度才可以。对，这个不好好练习，不去学习是达不到的，就是任何的乐手应该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对，然后在我觉得在唱上我进步了挺多的，就是我现在可以写 rap 了。对，当然也不是说每首歌都是 rap 的那种，不像就是各种真正职业的说唱老师们他们所做的这种事我还达不到，但就是现在我也在往这方面去拓展。然后包括水雾，我们乐队这水雾这首歌其实就真的很像一个现场 jam 出来的一个东西一样。对，然后在里面跟我们的朋友一起，然后加入了爵士钢琴的这种因素，然后加入了这 organ 的这种管风琴的这种因素，
我们还有 swing 了，
对，然后还会 swing， 然后还会做一些 free 的，就是偏 jazz free 的偏 improvise 的这种东西，会结合到编曲里面。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都很突破了，其实对都很突破了。然后包括最后一首 Creating the Melodies 搞了一个很重的，对，我在那首歌里有说唱，有通俗唱法，有美声唱法，然后我觉得就这样的音乐可能还挺少见的吧。但就这样音乐它融合太多东西，导致它必定会很小众，因为大家可能听到那一句 Where it is， 然后就不想再听了，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但那就是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觉得这些歌对比以前的我们绝对都是进步，对，没有一首歌是说比之前退步了的。我觉得其实很大一个点就是大家在刚听到 intro 那首在我醒来之后就说啊，这首歌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就是真相自由，然后大家拍手拍手拍手拍手，然后乐器起，然后至高拍到一个特别特别嗨的一个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没了。对，但其实说实话，就也是像我在评论区里解释的，很多次的一样，就是醒来其实就是一瞬间，你在睡醒的时候，闹钟响的那一刹那，你就已经醒来了。然后当你看破了某样东西的那一瞬间，你的视角就不可能再回去了。对，所以是醒来就是那一刹那，但是醒来之后你要去做什么事情，那个是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你都需要一直去做的事情。对，所以就是在我醒来之后，它就只是一个开始。这张专辑是我们的一个真正就是白沙这个怎么说呢，真正的开始。对，我觉得我们感觉积累的足够，我们已经准备好下一步该去做什么了。
很多其实在那个做歌的时候那种快乐或者那种小细节，有的时候我们记不住。
对，
但是它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我觉得 A Letter 那首歌挺好玩的。对，那首歌挺好玩。那首歌我们当时就这个歌是纯做一个弹唱的那种不插电版本，还是说要做一个乐队
还做了争论？
对对，当然还真的是差不多说了得有两个小时吧，说聊这事儿。
对
对，聊这事儿聊两小时。对，因为不确定，因为那歌是我弹吉他写的，然后在我心里它就长，它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面貌。对，但是像比如说当时我们听到了以后，当时邦邦和妹儿听到了是先听到的，然后邦邦就觉得这歌完全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做。对，然后当时我们就说，那要不我们做两个，然后呢我们到时候都做完了以后选一下。然后后来就觉得哎算了吧，然后他那个把那个倒放的那个吉他然后做 loop，然后放在边上的那个整个那个实验效果都非常帅。对，然后觉得 OK， 那我们这次跟听他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做乐队化，我们试一下这个想象。对，然后结果做出来以后还真挺好听。
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是录音的时候。
对，熬命的时候。
对，就是天天熬，每天从下午五六点开始一直熬到凌晨太阳升起。
对
对，然后那个是熬了两个半月。
对
对对，熬两半月。那个制作期是最困难的。
对，
创作上其实大家每个人听的音乐，我们平时不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听自己不同风格的音乐，然后大家有一个主体的框架在的话，其实特别容易就叫什么集思广益的，大家每个人想法特别好往里去塞的。
对，这个中途有些小争吵小拌嘴倒不是最困难的东西。对，最困难的绝对是真的在落在实体真的往下去做的那时候。当时多少咱们都是几天好几首歌这么着录。
对对，连着录十天这种。
对，十天他们就在相当于就在现在录音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没有办法，就看不到太阳。
对，几乎见不到太阳。
看不到太阳，
这也是个熬法。
这个是真熬。
对，
纯熬。然后而且说实话，这里面最累的应该就是老妹儿，因为所有的后期都是老妹儿做，所以录完了以后他还要修。
而且我就只能自己在这个地方，大家也没
人陪他。
对，
没人陪他，
大家该干嘛。
对，他们在做这块的时候我已经在英国了。对，
然后我们就在这修音啊，然后整理那个工程。对，然后要陪混音师去更改混音意见，然后两个人互相在那熬熬到又一直熬到第二天。
哦，等待混音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难熬。
对，
因为你东西都给过去了，但是现在你没有任何能做的了。
对，
就是干等。
后期也是创作的第二，就是二次创作
嘛。
对对对，
很重要。
我要跟我们的混音老师去完成这个二次创作，然后就符合我们听觉审美。
没错，
其实也是新专辑制作的一个部分。
对
对，它不只是我们作词作曲，我们唱了一下，我们弹了两把吉他在里面，不只是这些工作。
对
对。
间，在电脑的负面，还有人打的节奏，节奏，节奏，接上没人能够预言的伴奏。我尝试着承受，却对着疯狂 say hello。 说这是拼下好的游戏，守自己的领地，说不公平，还是有人想逃离。我正着圆珠笔手一点头，写在纸上，却什么都没有。这场和世界永恒的战斗，是否加速了我们的邂逅？很高兴看你精神抖擞。再见了，冒出理性的冷血，我想见证脆弱的信念，却移动这一切。运行着破解你的软件，可每个字节都呈现了中毒的断键。人之初性不善，心向自细向远的告诫，让这颗心脏来到久未触碰的极限。求生的野狗，无聊的借口，无论来自谁的肉体，要能咬去就不会松口。所处的尽头该怎么拯救？骄傲的举起双手，毫无保留，自娱自乐的看守。在无尽的轮回中，暗淡的魂，是否曾见过第一次活的人？让心火燃尽，加进地面的根，让劲风卷起的浮尘，埋葬着荆棘的沉沦。我忍着寒露伸出了右手，双手举动忘记了拳头，却也为了放手。
跟时光的缘分其实还说实话各种各样的投缘，很奇怪。一开始这是我的一个伯克利的学姐，然后她把这个项目告诉了我，说有这么一个动画，然后他们想做一个OP， 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太热血了，有没有可能你来做 Michael？ 我说好呀。然后当时我对时光也不了解，但是就感觉能感受到的是他们之间的那种伙伴之间的那种羁绊，所以当时给到我这个 brief 的时候，我也不太确定说该怎么写，我就是按照一个内心大概写的想法，就是说你这个穿越时空的旅行，最重要的是要回到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回来，就旅行的意义是大家一起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回来，然后而不是说就是去了，对，然后就结束了这种，然后就带着这个信念，我们写了 That Fucking Time。然后也是非常幸运的，就是跟李导那边，跟时光的团队那边一次性就过了，对，然后也是很怎么说呢，很欣喜的看到说大家对这首歌的反应这么好，对，我们自己其实当时还非常的不安，因为第一次接手这么重要的工作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也是想做得好一点嘛。然后关于时光二 Vortex 的创作，那就是郝林导演给我最大的一次挑战，就是要把这个倒放写出来，对，然后也是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在等我这个倒放写好了我们才能开始编曲，要不然的话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等我写倒放，我就从十二月份写到六月份，写的我天荒地老，然后灵感也是有一天早上睡醒懵懵懂懂的时候蹦出来的，所以就是相当于经过了一夜潜意识的思考以后，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我能用的东西，对，然后最后编曲其实编得还挺快的，我们因为大家其实都等这个事情等了好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积累，对，然后所以 Vortex 就是可以一个正着听也可以倒着听的歌，对，其实这个概念还挺帅的吧，对吧，对，当然其实也别真的倒着听了，对，倒着听的话其实还是有点乱的，但毕竟人声倒过来是完全成立的，对，所以就是其他器乐就是大家正着听，其实正听里面已经包括了倒放，所以大家就不用再去倒着听了，对，然后也是建议就是没有把这首歌从 TV 版听过完整版的话去把它听完，因为其实这首歌越往后听越精彩，每一个段落都是在前一个段落的递进的情感上面去玩，所以你一定要把这首歌听完才是它真正应该有的样子，对，然后 The Tides 这次非常开心，是跟我们的时光好兄弟范卡，然后还有包括范卡的制作人William， 然后我们一起去合作完成的一首歌。然后所以这首歌呢在编曲上面就有大量的现代编曲的元素，比如说大量的 sampling， 就是使用那个叫什么来着，采样，对，使用采样，然后包括一些偏先锋设计的吉他的感觉，是我们这边 Mike 自己突发奇想想出来的，对，然后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在这首歌里面的创作其实就是去跟范卡形成呼应，对，然后两方在有呼应的情况下去表达一个共同的情感，所以叫做 The Tides， 也是因为想看那个副歌的整个形状，它就像一个浪潮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干脆就把这个意象直接表达到歌词里，对，就成了一个浪潮的感觉。
Dark room, quiet night, 无尽浪潮早 Knowledge dry, all these visions Got my feeling like I just got my perfect life 睡的蝴蝶沉睡的眼影是谁制造了突然的眩晕黑暗中不断闪烁的眼睛谁被叫做了刹那心跳的电瓶 Sound, spinning all night long, long, long Temperature goes down, down, down Got my mind finally drown, drown, drown 那总在最安静的夜里听见回响关掉了所有的灯照见微光
强烈于瞳孔中的存在伸出了手却抓不住这流动的尘埃我们追逐着月光下那片洁白渐渐沉入深海
梳妆那破碎的眼睛变无声的终于让那外的消除光那一个包间一触碰抓开了藏匿着地的救出窗那没有那么及时透露未见的救赎将不再咒诅真想要无痕迹的扣入编织着厚重秘密的蜘蛛网 I'm looking at people come and go wondering who would rather show can't kill this butterfly
Tides 做这首歌的契机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大家在就因为时光然后被大家所知道，一首那个 Dive Back in Time 就是所谓的手打结胳膊打结，然后一首是 Overthink， 就是心跳骤停，对。然后现在大家就一块能够去做一首歌，其实对于我们两边都是很新奇的体验。然后我们也是因为这个跟范卡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然后现在之前Reaction 那轮的巡演，范卡每站都有跟。 我是北京人，对，老妹是东北人，
对，但是我大学在南方上的，
对，我
在南方，
因为我高中也一直在北京的东北，那个什么美国的东北，美国的东北部，然后高中和大学都在美国东北部，然后我是对这个就是拥有四季变化这个事情已经累了，我心已经累了，我现在愿意到没有四季变化的地方去，我 OK 的。对，所以我也是会比较偏向
那北方北京俄罗斯的一年四季都是冷的，没有一年四季
的变化。没有，我要温暖的一年四季，我要一年四季都是温暖的。
对，我也是有这种同感。对，相对来说，
对，
就是，
有点累了，就是对于这个非常非常冷的冬天，有点累了。主要是因为看到，因为像我们其实都是比较细心敏感，喜欢去看外面的事情的人，然后。秋天的时候北京真的很漂亮，那个落叶啊，那个枫叶啊，都成金黄色或者橘黄色，真的很漂亮。但是 当它到冬天所有东西都枯死的时候，然后又刮了大风，然后你一个人大半夜的工作完了在外面走，
主要还打不到车回家，
那还打不到车，然后我有点受不
了，
对，稍微有点受不了了，有点够了。要说最喜欢的城市的话，我现在好像还没有，说实话。
嗯，
对，我觉得我现在就因为之前怎么说呢，去过的城市，像我们这次在英国拍的，在英国伦敦拍的 MV， 那我是非常喜欢伦敦的，对。
嗯、
然后我觉得那你那会去，你也
喜欢，我也觉得我也挺
对，你也很喜欢伦敦，
挺
脆
有的那种。
然后像我们俩之前，我们俩一起去东京旅游过，对，我们也都很喜欢东京，对。
嗯、
然后但是可能东京对于我们来讲也太吵了，过于吵了。
我最喜欢肯定是东京，
对，
分国外国内嘛，那国内
对
就是应该，比如说上海或者广州这类的。
我还挺喜欢广州的，
对
对
对对，
我也挺喜欢广州的。现在创作地点终于从我家搬到了一个办公室，就我们自己刚刚找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呢把所有的设备搬过去，然后以后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室了。对，然后对于乐队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新的，就最新一步的好消息，因为我们昨天刚刚搬完。
对
对，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去做呢？在一个大家都不太确定到底会发生什么的状态下去做。对，这是对这个事情最好的回答了，我觉得，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状态都不太一样，不会因为第二天要做歌前一天就早睡的，就大家还是正常要去生活，然后去按照自己的节奏到达录音棚，然后去开始工作。乐队这两年经历的东西，其实我相信其实跟很多乐队应该都有一样的故事。我们在2022年原本应该是我们完完全全准备好，然后去好好成长的一年，然后取消了我们20场演出，差不多吧，
差不多
取消了我们20场演出，包括我们自己的拼盘，包括音乐节
巡演，
对，巡演就大量的这种取消，然后搞得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的差，我们不知道到底该干嘛。每次做好了一个安排之后，可能临行前就说不行了。每一次去排练，然后排完了以后高高兴兴说要准备好了要演出了，然后又取消了，又不行了。
其实就等于一年之内没有什么太多曝光的一个，
就是没有现场，
对对对，没有现场，
什么也没干的感觉，然后导致你什么也不想干了。
但其实我们那年做了很多，
我们那年在做的是各种各样的
合
作的
商务
合作的音乐，
或者是
对
我们的 EP，
没有，就那年没有做 EP，
是吧？
那是21年的 EP， 是21年，
22年，
对。22年我们就出了一个单曲，就是《坠落升空》，对，然后那个其他的都是和 B 站一起合作的案子，对，然后虽然说合作机会我们也都非常珍惜，但真的就缺少这个整个现场，就实在是太难过了这件事情，对，然后再加上就比如说，2023年发生的事情吧，就比如说发了 Vortex， 然后 Vortex 就会被人说抄袭。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正当依据，而并且在我亲自下场，每条都在回复，以礼服人，试图去和大家好好说话的情况下，然后依旧会被大家各种这个词不知道对不对，那种很皮的去回复，对，然后就好像是我就是要坏你，然后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要坏你，所以在我眼里他就是这样，那他就是这样，然后他不管他客观是什么样子，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他专业。他就已经认定了他是这个样子，然后那首歌写了好久好久好久，因为想把一个整个乐段倒放过来，并且让它成立，并且去重新编曲让它好听，这个事情你去问任何一个乐队或者任何一个专业的音乐人，他都会非常非常告诉你，他就这个事情很难，对，很难很难。然后这个东西发出来以后，居然是受到这样的不尊重，我也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对，原本会觉得是应该是努力的成果该有回报的，然后结果发现还是没有。对，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事怎么办啊？这事怎么办啊？所以说没那么幸运嘛。包括跟乐队有关的节目，我们都没上，我们都没有入围，没有入选。即便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然后即便说身边的人也可能也都会觉得我们够格。
其实好多业界的人都听过白沙，都说白沙很厉害，很音乐很好啊，然后很棒。
其实朋友们，包括制作圈的朋友们，包括各种各样的可能，
对，
不就是不认识我们的人，可能对于我们的音乐都还是蛮认可的。对，但是我就不知道，反正机会从来没有找到过我们。对，然后我们到后面， 机场音乐节那场六月份的机场音乐节演完之后，一场非常成功的属于我们的舞台，当天涨粉涨了很多，涨了8000粉丝，对，然后跟大家的关系处得特别好，然后你感觉有了一场成功的音乐节，那后面应该会有很多场成功的音乐节，然后结果我们的名字只要一报上去就被撤掉了，对，然后具体后面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我们在哪演出过还是怎么样的，但就是上不了音乐节，对，然后整个这个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困扰我们，但是我们也怎么说呢，今年我们就直接开始自己的巡演，那我们总要舞台的，对，我们，但我大不了我们去
自己去
上舞台就好了，给喜欢我们的人去看就好了，对，所以就是心态上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
Instantaneous background finality. Calling lines, you barely knew the meaning. Just so entertaining. I'm fishing dirt, waiting new melodies. Morphing the symphonies. I need no what's in to know what's. Full of loaded with another kind of pleasantry. Another language probably. Another reaction. So catastrophic. You wish for just to ride with me.
Hey, I'm never alone. I will bring the song. Will it jump in single? One download legend singing. Hold on. See whisper again.
See whisper again.
是算是我们乐队真正四个人凑齐了以后的第一次巡演，对，确实，因为之前总是少一个人，
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很特别，所以叫 Ready for the Jaws 嘛 ，Four 是那个四嘛，然后国内这次也是前所未有的站次多，对，基本上结合了之前所有的巡演站次、Hope and Help 的站次，然后还有一些没去过的、很想去的城市，这次都放进来了，对，也是希望能够。贯彻下去我们这次真正想办的国内的巡演的规模吧，所有的城市都已经官宣了，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巡演海报，因为我也经常看到大家在问啊，来不来这儿，来不来那儿，现在基本上就是巡演海报上面宣了的城市我们肯定会去的，没宣的城市呢有可能会加个一两站，但可能不会更多了，对，因为也我们自己的精力也有限，然后把所有的现有的站次全部优质的演完是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对，然后海外这次应该是有四个国家，五个国家的样子。对，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澳大利亚。泰国现在还没有宣。对，然后但是因为泰国可能是一个合并的一个站次。对，但是反正就希望所有的事情能够顺利举行吧。
觉得先缓一缓吧，这个我们做音乐做的太频了，你们别看我们现在做了一年只发专辑，我们其实做了商务歌的案子其实也不少，我一年平均一个月做一首歌，
一个月不止一首。
对，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耗费了我们太多的精力和能量，
我们也需要去沉淀，
需要去休息和沉淀。 对，
对，
这个东西
每次学了新的东西立刻就用了，学东西立刻就用了，那种感觉是特别的透支的。
你说音乐风格真的，我们现在做了30几首，将近小40首歌里太多音乐风格了。那音乐风格我们每个风格里只做了，也就平均下来也只做两三首。那我们其实还是要在这些有可能再继续做这类的风格里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就或者真的有一个很好听的旋律线的动机，或者很好的利益，那真的大家突然又来了一个灵感，那也许真的做出了一个有可能是同样风格的，
没错，
对，但是可能更，但是应该肯定是我们更好听，也突破了我们以前的那种模样，对。但是再去想创作上的，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有点像压力了，不像个憧憬了。
对，
对，我们最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之前做了那么多歌，大家没有听到的歌，我们想把它从现场展现出来。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挺有趣的一点就是，在音乐平台上拥有10几万粉丝，然后评论量非常非常非常的
互动少，
对，互动量，对，感觉现在大家都不太爱说话了，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喜欢互动的，对，但是大家只是现在不太爱说话了，我觉得这可能跟就是现在大家身边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吧，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归音乐平台去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大家一起去聊天，对，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做这行最大的鼓舞。
QQ 音乐频繁电台。